耶利米书第三至第五章。第三章有话说，这是引用申命记第24章里的话。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一个人休妻之后，如果妻子嫁给了别人，他不可以再娶回来。这是民数记第24章的律例。但是神说，即使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将带你回来。哇，上帝的耐心是多么的宽厚。这真是让我惊讶，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上帝说，你回来吧，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随便朝一个地方望去，都有在信仰上犯奸淫的人。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你就像旷野的强盗，总在找机会，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看哪，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这是神给耶利米的第一段资讯的终结。下面呢是第二段，谈到犹大的被盗。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第二段资讯的开始，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淫。在前面的我们多次看到，他们在高山上、山坡上或者青翠树下拜偶像。神用行淫来比喻他们的行为，他们因为拜的假神呢，是肥沃之神，就常常在敬拜仪式中发生性行为，以刺激假神，让土地有丰富的出产。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现在你看见了以色列人的情形了，他们陷入了偶像崇拜，拜着各种偶像。我叫他们归向我，他们却不回头，而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来做以色列做的事。虽然他看见了我如何将以色列交付仇敌的手，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按常情呢，犹大既然看见了这种情形，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其实不然，犹大呢不惧怕，反而照样行淫拜偶像。他们看见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了，应该学到功课，转向神呢。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尝到，竟然效法以色列去拜偶像，全然不顾以色列遭到的审判。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他们用石头木头做偶像来敬拜。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呢并不真心归向我，他们是假意归我。如今你看见的情形呢，不过是表面的复兴，全国人民在心灵深处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 今天的美国呢，似乎也是这样。按民意调查统计，五成的美国人是基督徒，其中呢，竟有60%是重生的信徒。这些呢，其实不过是表面统计数字罢了，并不代表他们的生命有真实的改变，对耶稣基督有信心。许多人呢，都只是口头上的基督徒，对基督缺乏真正的委身。今天的人呢，用烂了重生这个词，使得它成了一种通常的运动。他们连洗发精都用这些术语来做什么广告，使得它呢，成了大众化的词汇，在多数情况下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我们应当呢，自我省察，重生在我身上只是一个术语呢，还是一个事实呢？我是全心爱耶稣基督的呢，还只是部分的爱呢？我有没有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专一爱慕属灵的事物呢？还是仍然贪慕世界上的物质和肉体的情欲呢？我是否对神三心二意啊？现在呢，神呼召我们完全委身给他，远离偶像，放下对世界和其中物质的贪念之心。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太多的人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所吸引了，被世上的物质和情欲啊等等吸引。约翰一书15节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中间呢，有好些人就像奸诈的犹大，对神的爱是虚假的，只停留在表面上，没有完全的委身于神。过宗教生活的时候呢，虽然做着同样的事，说着同样的话，但是神看重的是你的心，看到的呢，却是一颗分裂的心，一颗贪爱世界的心。神知道你的心，你让他心碎了。神说，我做了什么对不住你的事啊，让你离弃我？他记得你依靠我时是多么的热心，你天天赞美我，你所思所想的都是我，你和我的关系美丽而和谐。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让你被这个世界吸引而离弃了我呢？神说，他在呼唤你，他要你醒过来归向他。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犹大比以色列应该受到更多的责备，因为他看到以色列的前车之鉴仍不归转。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神对你的全部要求就是承认你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推脱说，哎呀，没有什么大碍嘛，我还没有那么糟糕，我还爱神的。你在为自己申辩，神不能为你做什么呀？他说要承认你的过犯，承认你悖逆神，承认你的罪。你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二人带到西安。我也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 几年以前呢，神将这段经文赐给了我，告诉我说，我要你做这种牧人。这样的牧者呢，是合乎神的心意，是用知识和智慧来牧养神的百姓。我也答应主说，我愿意成为这样的牧者。神说，他赐给他们这样牧者的日子呢，即将来到了。你们将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这是在谈禧年时期的情形。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将亲自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再也不需要约柜了，也不再需要约柜里面刻在石板上的律法，那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的约。神说，如果你们遵行这些律法，我就做你们的神。这约呢，已经成为过去了。主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耶稣会再来，在耶路撒冷统治全世界，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的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些呢，都是那时的人对神的回应。仰望从小山或大山的渲染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这是指那些在众山岭上拜假神的人。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你不可能在自挖的宗教池子里面找到救恩，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呢，别无拯救。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幼年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第四章。耶和华说，以色列呀，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必迁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不能呢只讲一些口头禅，说什么啊、哦、神是活神，赞美主，那么事实上呢，这毫无意义啊。今天呢，有不少人随口就说赞美主赞美主，这没有意义，只是口头禅罢了。神说，到时候他的百姓向神起誓是凭着诚实，要发自内心。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 不要撒种在荆棘中。开垦的目的呢，是让神掌管播种，好结出果子来。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因为人呢，常常体贴肉体。保罗在罗马书引用了这一节圣经，说真割礼不仅仅在肉身上，而是在心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以免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熄灭。要去除心中的污秽，把自己呢完全献给神和属灵的事。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伯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应当向西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耶和华说，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祭司都要惊奇，先知都要诧异。我说，哀哉主耶和华呀。神说审判即将临到等话的时候，众民都保持沉默。而耶利米的反应是，你真是大大的欺哄着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害及性命了。因为有先知到处说平安平安，又和平又安全，巴比伦人不会来这个地方，他们不会踏足这个地方。那时必有话对着百姓和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旷野近光的高处向我的众民，原文做民女刮来，不是为跛羊，也不是为羊尽，必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些地方为我刮来，现在我又必发出叛语攻击他们。看哪，仇敌必如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他的马匹比鹰更快。我们有祸了，我们败落了。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有声音从但传扬，从以法莲山报祸患，当传给列国，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事，说有探望的人从远方来到，向犹大的城邑大声呐喊，他们周围攻击耶路撒冷，好像看守田园的，因为他背叛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一切呢，都是你们的恶行招来的，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及你心了。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联络不断，因为全地荒废，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我看见大旗，听见脚声，要到几时呢？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保罗说，我们不要在恶事上有份。 许多人对恶事啊很好奇，还辩解说，哎，我只是想了解是什么恶行罢了，还提议说让我们去看看裸体表演，好弄清楚啊如何向他们传道。圣经说我们不要在恶事上有份，宁可在恶事上木讷笨拙。能弄懂时髦的脏话而不去讲它当然很好了，可是在恶事上最好还是单纯一点，少知道一点。耶利米在这里讲了许多相同相近的原则。神的百姓做起坏事来啊很聪明，却不晓得行善。这时呢是神在讲话了。有人认为耶利米此刻呢是在回顾过去，但是从上下文看来呢很难这样理解。没错啊，耶利米是用了和创世纪第一章相同的词，因此呢有人就坚持说在创世纪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呢有一段不确定的时空的这个间隔，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可能是数百万年之前吧。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第二节呢，也可以翻译为，但地变得空虚混沌。因此呢，有学者认为呢，这两节经文所描述的事情中间，有一大段的时空间隔。他们看到神所造的地，因地上的人违背神，而被神愤怒地毁坏了。他们用来支援间隔论的这个圣经根据之一，就是耶利米书的第四章二十三节。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空虚混的一个词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中的呢相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啊，你一定记得上帝首先说的是要有光。我观看大山，不料竟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境境。那些个赞成间隔论的人认为，这一段经文呢是间隔论的一个证据。他们说此刻耶利米是在回顾以往，结果呢看到神打算创造人类之前重建地球时的这个情形，也就是最后一段的冰河时期，地球上没有光照，全地都遮盖在这个黑暗之中。原先一度在地球出现的鸟类啊等等生命呢都消失了，城市也都被摧毁了。这样呢他们就可以以此来解释史前的化石、史前人类等等的现象。这是间隔论可以发挥的地方。当然了，这个理论呢也有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但是这是有关天地创造理论中广为接受的理论之一。在我看来呢，它有令人疑惑之处，但是呢也有其价值所在。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境境。因此地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手的响声，就都逃跑进入密林，爬上磐石。各城被撇下，无人住在其中。你荒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你虽穿上朱红衣服，佩戴黄金装饰，用颜料修饰眼目，这样标志是枉然的。恋爱你的藐视你，并且寻索你的性命。我听见有声音 仿佛妇人产男的声音，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是西安女子的声音，她喘着气。扎杀手说，我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第五章，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城时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只要你们能找到一个人，记得当年呢，天使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对神说，你要将义人与恶人一样毁灭吗？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我这在索多玛城里发现50个义人呢，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这地方的众人。那亚伯拉罕说，我若在那里发现40个呢，30个呢，20个呢，10个呢？神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此刻呢，神论到耶路撒冷说，到整个耶路撒冷城中去寻找，看有没有一个人行公义求诚实的吧。只要有一个义人，我就赦免这城。尽管他们说神是活神，他却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假誓。人们口中说的是正确的言辞啊，却不是诚心实意说的。在当时，神是活神不过是人们的口头禅罢了。记得伊丽莎治好叙利亚的将军乃曼的时候，乃曼感恩之余要送给伊丽莎许多的银子和衣服作为礼物。伊丽莎说，不用了，我不要这些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可是先知的仆人基哈西看见了这些礼物啊，心中贪恋，后来就说，如果我可以得到这些礼物，就可以买葡萄园，买牛羊仆婢，还可以种些橄榄园。哎呀，这样我就可以退休啦，这多好啊。因此呢，当乃曼离开以后，杰哈西骑上自己的小驴子来追他。乃曼看见后面有人追赶啊，发现原来是先知的仆人，他就停下来说，一切平安吗？杰哈西说，哦，都平安。可是呢，忽然有两个少年人来拜访我的主人伊丽莎，这些年轻人呢，需要一些帮助，所以呢，要我来向你取一点银子衣裳。乃曼很高兴的就给了杰哈西银子和衣裳了。那杰哈西回去之后把这些礼物呢藏起来了，然后呢站在伊丽莎面前。伊丽莎问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说，那看到吗？这是当时人们的习惯用语，这样显得自己比较属灵。我指着永生神问你，你去了哪里？杰哈西回答，我指着永生神说，我哪儿也没去。那他完全是在说谎，却又用属灵的术语来说，以达到骗人的目的。我担心呢，有很多基督徒也在用属灵的术语来掩盖他们的谎言。赞美主啊，弟兄，靠主恩典呐，要多多爱主啊，就是这样，用属灵的话，其实呢，来骗人。基哈西呢，就是这样的。我指着永生的神说，哎，岂知先知早就看穿了他的心，说这岂是爱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这些呢正是基哈西心里所想的。伊丽莎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直到永远。 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去了，他就长了大麻风，好像雪那样白。在耶利米时代呢，神的百姓也常常启示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说，神说他们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耶利米说，耶和华呀，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齐心将轭折断，挣开绳索，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伺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私声。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必使异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尽。神说，到那时，我也不将他们毁灭尽尽。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我，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兢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喷轰，却不能过去。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 神实在愿意赐福给你们，却被你们的罪阻碍了。犹大书第一章的21节说，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守自己在这样的情形中，让神可以为你做他想为你做的事，因为他爱你。神并非要你把自己打扮得很美，表现得很好，他才爱你。神的爱呢是无条件的，无论你是好是坏，他都爱你，这是他的本性。他因着爱你，就要祝福你，为你做许多事。然而呢，我们有时候呢，却像犹大，我们的罪孽拦阻了神想给我们的祝福。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变屈。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令人振奋、令人惊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他们当中呢，有许多的腐败，而那些个腐败发生在领导阶层中。奇怪的是，百姓也喜爱这些啊。下一次选举的时候，仍然投那些人的票啊。我看到这种情形呢，真是感到非常的惊讶。看到这些人被选出来，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啊，简直令人害怕呀。祭司呢，当然又为自己的恶行负责了，但是百姓竟然也喜爱这些恶事，他们并不觉得震惊，为公义而站立，而是呢，继续去选举那些个坏人，喜爱那些个恶事。我真是无法理解啊。在耶利米书这里呢，神也不能理解他的百姓为什么这样做呢？你怎么能相信呢？怎么去理解呢？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其真正的价值呢，乃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即将毁灭的国家的特点，以及使它毁灭的病灶。这有助于我们认识我们今天置身其中的这个国家，了解其中所发生的事情。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请帮助我们不走世界的路，我们愿意为公义、真理、公平而站立。主啊，帮助我们不离开你，不转离你，借自己的聪明去拜偶像，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主啊，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天天歌颂你、敬拜你、想念你。愿我们对你的爱与日俱增。主啊，帮助我们吧，向你发热心，不冷淡，不退后，是我们脱离不冷不热的状况，不至于被你从口中吐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神祝福你们，给你们美好的一周。愿神使你们心中的爱火向着神不断的燃烧。愿在这个礼拜中，你与神有和谐的关系，愿你的爱和奉献得到复兴，愿你在这一周都思念他、爱他、侍奉他，使其成为荣耀的一周。愿你的侍奉、你的爱讨神的喜悦， 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